我们今天的侍奉训练，还是关于传福音的一些经验、一些分享。其实传福音不是借着训练能够训练出来的，传福音应该是神的儿女得救以后很自然的生命的一种表现，很自然的就要分享。我得救以后就是这样，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怎么样借着训练告诉人你应该去传福音。如果你已经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很自然你就会学习许多的事情。那可是我们有这样一个训练，我想也有帮助。一方面我们可以在这边对照我们所学习的，有的时候一些提醒或者一些原则的教导可能对有一些人有帮助。因为也有的人他们受了我自己觉得不是很正确的引导，关于传福音，那个至少跟圣经里面的样式不一样，就是好像变成有许多的争辩，或者是否定别人，或者是多一点要讲出一个道理来让人能够信服，有一些很好像很精彩的说法，这个都不是圣经里面提到传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没有一样是。圣经传福音的原则仍然跟主耶稣一样，是一个生命的死掉，然后会有生命的生出，就只有这样而已。当然借着这样训练，借着这样分享，可能还是有帮助，也许有的人借着这些才更多燃起这个传福音的火来。我们今天跟过去几次一样，我还是请了两位弟兄姊妹给我们分享一点他们的经验。第一位我请金井武兰弟兄，他是我们的神学生，已经下个礼拜就要毕业了，以后就要回到日本去。那我想他的国语大概已经弟兄姊妹多半都听得懂了。今天试试看，来给我们讲一点。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坐在底下，我想哈，陶牧师再讲十分钟哈，我可能就不用讲了，没我主题就讲光了。所以，因为曹牧师讲那些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那个主要的中心思想哈，就是那个曹牧师说让我讲一讲传福音的经验谈哈，其实讲比较难一些哈，因为这个就像您说的是个关于个生命的问题，其实要是谈起来就比较不容易哈，但是我只是把我一些在这个传福音之中的一些看法呀和一些去见到的所做的哈与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哈，传福音是在一边学习一边奔跑，就是你在做之中哈就学一边学习，再像那个跑步一样一边就是往前奔跑。所以那个其实我们应该特别明白一个目标哈，就是属于啥，为什么要传福音。首先因为啥，就是虽然是这个经验怎么传福音，但是我们应该啥，为什么要传福音。其实传福音就是那个在那个这是主耶稣是一个使命，在马太福音中28章这个19到20节说到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有使徒行传都提到过，这是个使命哈。其实我们应该认识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目标，就是就虽然留下我们这个，像留下我们这个命令，我们应该照这个命令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知道了不去做哈，那就是像您说的，明白这个目标，我们不去奔跑，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真正的这个目标，我们在传福音是哪个目标。像您说，我们知道我们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不知道耶稣是给耶稣给我们一个方向哈，我们在跑一段阶段的时候， 就会停止。所以可能是有很多人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跑一段子阶段，他就会停下来了，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个目标，失去了那个这个神给他这个命令哈。其实今天下午我们这个青路看了一个影片哈，叫火战车。其实我从这个火战车里又学了一些很多的经验哈。这个火战车讲到是英国这个剑桥大学的两个学生，其实一个叫亚伯拉罕是犹太人，一个是李德尔。这个李德尔他父亲是宣教士，他也是宣教士哈，是在中去大陆宣教的宣教士。他就是在既然他知道他这个等于说他这个跑这个跑的目标，他得了个或者在那个奥运会上得了个400公尺的那个冠军哈。他在跑的时候他知道啥，他或者他是从小就知道这条路，但是他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跑这个就是个赛跑田径哈，他就觉得哈他是为了神跑，他并不是为了自己，要如果为了自己可能他会虽然会可能会成功会干啥，但是他或者他会失去那个目标，所以他就为了神跑，就是宁可哈他是以前是100米的那个就是对是他的那个强项，但是因为那个100米是在主日举行，所以他就推迟了这个100米哈，又跑了400米的，说400米，但是他就说的，虽然他可能当时想不管赢不赢哈，这就是为了神跑，他或者得了冠军，他说的他知道他做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让神在自己荣耀他自己，所以他得了冠军。其实我们在传福音也是一个样，我们这个目标是为了啥呢？就是为了荣耀神，为了传福音。所以那个我觉得哈，如果没有这个目标，我们会那个写下，像记得我有一次哈，在前两个月之中哈，我们那个在阳明有一些和一些弟兄姐妹有那个探访的服事哈，其实每个礼拜四我们晚上去哈，但是每个礼拜四的那个一天的功课结束后了以后，有时我们还有为青少年的一个祷告会也结束以后，一忙就有时候比较晚了哈，回到家再吃点饭以后就吃的浑身很累那个感觉。其中有一次就是特别疲乏，就是浑身没有力气的感觉。他有一次呢，我觉得快等吃完饭一看快7点了，心里想今天就算了吧，就不去了。正自己在想了，就决定了就不去了。那等到我吃完饭以后啊，那心里就是一种不平安就在我心里哈，就一种莫名其妙哈，就是感觉到那个心里就失去了平安。我心里想，我说今天还是要去哈。可能是还是按着神，可能神还是要让我去，我就去了。虽然稍微晚了一段，那个晚了10多分钟哈，但是我去的时候正好还有一个姐妹和弟兄在那，因为那天人比较少，他们正在说的正在那祷告呢哈，因为人比较少，所以感谢神，我知道哈，那是他们的祷告，神他是还是让我去，如果我不去，可能两个姐妹就。他俩就比较不方便，三个人怎么说还探访比较容易一些。真的正好因为那天很多弟兄姐妹加班呐、还有是一些事情，所以人比较少。所以那天神就虽然我心里在想不想去，但是神他催逼我要我去，因为他知道我哈，让我知道一个目标一个标杆，我是奔着那个标杆跑，不是我就是为了自己跑。如果为了自己跑，我可能会不去就不去了哈。觉得累就停下了，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为了这个标杆跑，每次就是传福音就是为了神的使命，也就是为了荣耀神哈，使更多人来认识神。所以当天我们那个去了以后，虽然感谢神，那是他探访的病，我知道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哈能不能有多大收效，但是我们还是按照神的使命去完成他的。所以那个有一个姐妹就说哈，我们说她说我们正祷告的时候，神就差派你来了。其实我在心里在想，我正想偷懒的时候哈，就被神给抓回来了。这是神那个啥，真是那是我真就想，有的时候真是软弱的时候就想停下来。但是神他知道我哈，他知道也知道我的软弱，所以感谢神，有的时候是这样靠着神哈。我就想就是我始终在学习，特别是在这个来到这个萨姆学校哈。特别从曹牧师很多教导之中哈，还有在那个侍奉学院之中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这很多的学习的机会。但是你知道，如果光学不去用，就像纸上谈兵，你永远不会去传福音。你去了以后， 不知道说在讲什么。像您说，你虽然知道一个很老练一个人，但是你如果不去做，你不知道他到时候是去讲什么。如果像曹牧师刚才讲那些事情以后，你可能是就为了啥，就是为了给神辩论。你好像是你为神辩论，他如果说错一个，你就开始跟他争辩。就刚开始可会这样式，会这样式的。就像刚开始还有一个就是，就像如果就是撒好种哈，跟我说到这哈，如果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刚开始可能是我觉得感觉到哈，应该先拔出去那一些杂草再撒种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以前会这样式啊，就像那个约翰和雅各那时候哈，像那个雷子一样哈，先不行先搞火烧死他们再说哈，烧灭了再撒种子哈。这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想法，或者是可以他们争辩。就争辩到底谁哪位是哪个，你们信的是真神还是我们信的是真神。其实这就是非常对那个对他们有影响哈。如果不但他们可能不但不会相信哈，不会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可能是对我们还有很大的反感，这可能会影响着以后真是来信神。这就是一个啥，其实这就像你说，在学习之中哈，在那个实践之中，在学习之中在实践哈，这就是告诉我们的一个学习方法。所以那个我记得有一次哈，那个这个关于撒这个好种子的话，其实我们以前在日本的时候，那个我讲我的哥哥啊，他就是有一次哈，他在村那个他刚信不久，他心里非常火热哈，他就想为神做工。有一天他给我亲属传福音哈，传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始哈，马上就开始讲的话，如果你们不相信耶稣，你就将来就是必须进那个地狱的火湖里去，又说怎么怎么神要审判你们哈。当时给那个他说了很多哈，但是当时我们的亲属听了以后哈，渐渐就反感了，说的哈，那你就信你的吧，反正我们该进火湖就进火湖，该审判就审判了。说这很大后给他很大的影响，我知道哈。那后来再传福音，他就有一种有一种隔膜在之中哈，反抗。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应该真正的也在学习之中认识这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啥呢，这是撒好种的问题。再就是啥呢，我们的行为，像刚才曹牧师说，这是个生命的问题。其实我们传福音就是个生命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讲的好哈。就像人说我们有口才，其实我们知道哈，如果我们用世上的口才哈，可能必定能别人能会相信我们。但是我们就是啥呢，就是用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身上哈，常散发出神的那个荣光之气来。我们身上应该有神的那个形象哈。每次走到哪里，不是别人看到我们这个人是指那个怎么样怎么会说，而是应该看到我们啥身上的这个有耶稣。其实这个是很主要的哈。你不讲话之前哈，就让他们能看出来，你再讲的时候他们就会放松他自己，会能听这个。其实这个是我很主要的。从前我们有那个在日本的时候有见一个老姐妹哈，他其实岁数80多岁的时候哈，他说的他每次他要出去或坐车什么，他开始就会给别人传福音，但是他没传之前，别人就觉得哈，他是个基督徒，就会问他是不是，他说他是，完了就开始给传福音。这就是一个啥，他身上哈有里面有神的平安，里面有神的那个喜乐，他不传的时候别人就能看出来。其实那个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哈，我会那个礼拜六我会就上一个小超市去买那个我愿意比较买愿意买水果哈，还有买一些菜的时候哈，就是礼拜六平时我去的时候，有时候会给他们一些人讲哈，但是他们反对比较多哈，有时候不会听。但是我是有时候去哈，反正就是不是我会做什么哈，我就是能做我就比较会，那时候会叫挑西瓜哈，就开始哈，就是为他们哈，如果你们需要我就帮他挑西瓜哈，就是挑西瓜之中哈，挑完西瓜再给他们再讲一点唠唠嗑哈。但是有一天哈，有一个老姐妹哈，她那时候还没有信哈，她只是听过，她就过来哈，就问我哈，问我说你每个那个前那个你每个礼拜天就是去哪里啊，或者是你前两天会去哪里了哈。我说我去教会啊。她说去教会，你去教会做什么，就开始问特别详细。这她就开始渐渐的，她要接，就是因为她先买这个心田已经预备好了，他要接受这个种子，我就开始给他讲。等讲完以后哈，他就下一个礼拜就要跟我就要去教会。这会儿就他就做见证，他说的，说以前虽然听过，但是啥？他说的， 他叫信耶稣哈，他先首先从人的身上看到耶稣。所以我们每个人传福音就是这样式哈。其实我们始终在学习之中，我们因为有我们的老我是不容易那个传福音，但是啥呢？我们应该从靠着那个啥哈，应该我们身上常发出那个发出耶稣的馨香之气来哈。还有就是那个约翰福音之中，那个主耶稣还有一个新命令，就是属于啥哈？就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在约翰福音的13章的34到35节哈。这是个啥？这是个耶稣给我们一个新命令。但是记住这个命令，就像我们彼此相爱，就是像我们呢，其实耶稣是爱我们的，让我们也爱耶稣。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别人从这个身，就是我们从我身上能看到耶稣，就是他看到耶稣，他会相信耶稣。如果你光讲耶稣，我就知道哈，你讲再好，他没有看到耶稣，他不知道那个耶稣是神。像耶稣说的，你再讲再好，他没有经历到耶稣，他不会相信。所以感谢神哈，其实我们应该就是传耶稣，就是让我们身上有耶稣，其实这是主要的哈。其实那个耶稣训练门徒，他也是这样子的哈。他将刚开始带领他的门徒，就是训练他们的时候，刚开始他们没有成熟的时候，就看到哈，他就觉得靠着那个他们有神给他点权柄，他就以为那个很有能力了。但是耶稣后来告诉他哈，应该让他真正的知道哈，他们不是靠他们自己，而是靠着主耶稣。他们除了那个能力是在耶稣那里，他们身上应该或者是应该，那虽然不一定是有或者都有那个能力，但是他身上能彰显出了那个。神那个耶稣那个形象来哈，越学习，你说应该越来越学习，应该越来越像他。所以，这是传福音非常重要的几样哈。再就是属于啥，就为他们祷告，祷告是特别主要的哈。虽然我们知道哈，这个祷告就像一个征战一样哈，我们知道接触过了，福音传过去了，再就是让他们已经认识耶稣了。再就是让为他们祷告，不断的祷告。其实祷告是特别有能力的哈。其实在不是说从那个别人身上，从我们家人都能看出来哈。也不是一天两天，就是使他们能相信耶稣，而在不断的祷告之中哈。我为我的父母还有那个哥哥嫂子们哈，他们去以后已经，其实我们为他们祷告了可能4、5年、5、6年哈。但是就相信一下。有时候虽然有灰心的时候，但是灰心以后，就是看到圣经抓住神的话以后，继续为他们祷告。虽然他们那时候记住刚开始他们反驳的特别厉害，是我有一段时间都非常的那个，就是失去了信心，觉得应该为他们祷告，到底他能不能得救。其实但是过了后我知道神能做哈，因为记住神是信实的，这一点我就抓住这个哈，所以就开始还继续为他们祷告。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就是有时候继续，他们说不听哈，不听我该要讲，我将讲一段那个啥，就是为了传撒好种哈，继续撒我的种子。你不听我就下次再讲。所以渐渐长了哈，我知道神会做他自己的工作，像为那个一些的那个去探访的工作一样哈。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得救，但是我们就啥买福音撒好种，买了传给以后，再就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有时可能是为这一个人哈，可能接触一次或者两次才有哈，或者就他们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个种子种下以后哈，它有一天可能是过10年以后，那个种子才开始发芽，才开始成长哈。所以在那时候他才能认识，能认识神，才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那个啥呢？就是我觉得哈，就是最基本的这个传福音的一个过程哈。其实我没有什么经验，这就是应该说的，这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你这个生命长到什么程度哈，别人能就是你传福音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了。其实要神是让我们在生命之中去，生命之中传福音，就是这就是那个最基本的哈。所以我就分享到这里哈，好，谢谢大家。
我请红影也给我们讲一点点就好了。他不是我预先安排的。
弟兄姐妹平安。曹牧师临时这么做，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只是我在想，就是说像武南所讲的，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我们所传出去的效果是什么样，那根据我们的生命的确是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在平常的人际关系当中，就是我们所接触的人，那我们用什么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就像是说我们跟一个人接触，你用你的心是什么样子对待他，如果你第一次接触这个人的话，那我们里面有个什么态度，我们里面就是说那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不管用什么方法。那即使是说他要跟你讲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说我第一次接触人的时候，我不知道用什么，我最有的态度就是说我用我的笑容来对待他。那我里面就要有一个存着一个就是很诚实的心，我就是觉得说我跟你接触，我就要用一个诚实的态度来对待你。那不管你对待我是什么样子，就算在我们的家族当中也是这样。那即使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但是你有你自己的性格，那你去对待人的时候呢，你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他，那他不管是如果真的是出现，就是说他的思想、他的考虑、他为了自己的态度、为他自己的利益，那这些都不管，只要是说我的态度是怎么样，我要怎么来对待他哈。就像我们的家族也是，因为我们的我们在日本，那我们兄弟他有三个兄弟之间，那我们是等于三个妯娌嘛，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哈。那我们在接触当中呢，我就在想我能做到的是什么，我要来怎么样来对待他。那有的人像我就属于很，我怎么讲，我就是所以很愿意讲话哈。那他们我们嫂子就是不是很愿意讲话的人。那但是呢，我跟他接触当中呢，我就在想，那他要跟我讲什么？那我要我的态度就是说，我不跟他隐藏什么，我要跟他诚实的去讲话。那即使你对我，或者是他没有办法他讲出来他心里面所想的，那我就是在尽量生活当中。啊，我能帮助他的我尽量去帮助，那不管你来要不要帮助我都无所谓，是我要做的，我不是让他来做什么，我就是生活的态度，我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样子来对待我的家人。那也使他们呢，就是在我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有留下一个很好的态度。那我并不是每一天都要把福音天天给他讲，我不是这样子，我就是平常当中在一起做饭啊，在婆婆家做饭，那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谈一些话，但是不一定要讲福音。那他就会说你为什么天天这么喜乐，他就会感觉到说你为什么，那孩子也都是一样子啊，看到你的孩子有时候也很活泼或者怎么样。那但是我就说我的态度我要是这个样子，我要用我的喜乐，我里面真正有这个喜乐我才会发出来，我不是强装出来要给人家看。那从他生活当中，他也是跟孩子接触说妈妈天天就是说你妈妈对待你们的态度，我儿子是会觉得说刚小的时候说我对待他们很严格，但是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在回想当中，我就会觉得说我对他们的态度也许是该，就是说严的地方总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给他们规定就是不可以，也许对孩子来讲他们会有一个态度说为什么妈妈什么都不可以。那时候我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也在学习，是觉得说这样不对，并不是说都不可以，而是要跟他讲个原则，所以我也在这里学习。所以他就在我孩子当中也在我的身上，然后能感觉到说，他说他就会问我这刚才我所讲的，那他就愿意听。我说那你也来信靠耶稣啊，那我就每天借着，我并不是说要别的事情，而是借着祷告，你要把你的心把你里面的事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你可以跟耶稣讲。那从这点当中，他就是渐渐的他就把他心就敞开，那我就可以跟他有一点点接触，就一点一点的，我并不是一下就塞给他很多，那他也没办法接受这么多，那再相信神也在他身上做工。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传福音上面，那我就渐渐看到说神真的在我们家庭当中做工，也像武南刚才说的就是为他们祷告。那我每天就是说只要想到他，随时随地就想到他，所以也许他现在工作上需要， 我来为他祷告。所以我就是在家里面，在平常在工作单位，那我也可以，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家那个大嫂，因为我跟她工作一段时间，那在工作单位呢，那就是日本人，他们的态度也会讲到说，你们两个很特别。为什么特别？我不知道是什么个特别，但是他们会讲到这个点，说你们俩关系怎么这么好？会因为一家也不一定就是很好，那就说就像姐妹一样。那我就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但是我会跟他们偏不是很直接的谈论一下的，谈论一下就是我信靠耶稣，那我就会讲到我礼拜天我要做什么，我把我的时间怎么样分出来。那他们也会感到很高，就是好像很奇妙，就是你们在做什么。那我就会间接的把福音有一点点给他们透露，我说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上午有日文的，下午才是国语的。那渐渐的他们也会说就会问到这个地方。也许现在因为我来到日本，我在那边工作差不多不到一年嘛，那我这段时间我就在想，那也许是说，但是我日文不是很好，我就在想也许神也在我身上让我能够学习在日文方面哈，能够加强。那不管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还是在我们的工作单位，那我们的就是心一定要摆正在正的地方。你不管是遇到什么，你要想到我要做什么，不是说你要改变什么，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这方面，你要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人家，使人家能够就是别人能够在你的态度上，在你的生命当中能感觉到说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信靠耶稣的，他有兴趣来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福音更多的来传给他。我就这些。
很好。下面我请潘月英姊妹，她在我在大学初认识她的时候，她是我们学校团契一个传福音的事工慕道班的同工，那已经是快35年前的事了哈，好可怕。他现在在北一女教书，我不知道他今天分享的是跟学生工作有关还是别的。我请他分享一点话。
我有点想隐瞒我的年纪。牧师刚刚就把秘密泄露出来了。其实呢，当初从牧师手中接受这个传福音经验谈的这个条子的时候，我实在觉得很惶恐，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蛮弱的一点哈。那我大概没有像武南和那个红影他们那样子活泼了哈。那不过呢，我就说有一些你们可以闭着眼睛。我先说一下，因为我向来哈，就说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容易紧张而且思绪比较慢的一个人。那如果要我就是条理清晰，把福音的精髓或者是说我切身的感受这样表达出来，我觉得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个性也比较拘谨害羞嘛哈，那要我这样很敞开然后呼朋引伴的来教会聚会听福音，好像也是有点困难。可是哦，感谢主，因为我想到说，哎，我这个样子是主造的，所以呢，他也就预备适合我的方式来帮他传他的福音，不是帮他了，是应该的了哈。那因为神国度的那种传扬跟建造，需要各样的器皿，需要。就是说条理清晰，热心热情，有教导恩赐，有拥有各样的恩典的那个器皿，可是也非常需要平凡，但是靠着主在工作上认真，在聚会上忠心的器皿。那我想我大概就稍微谈一下一点点学生的事情，也谈谈我在我家人的事情这样。 可能我不会谈得很细，所以我时间就是比预定的牧师给我的时间呢短一点。那平常啊，首先我先谈一下，我就说在学生这方面的部分，就平常呢，我除了就各位所知，我就是除了主日聚会啊、祷告会啊、还有个人的灵修时间以外，我尽量就是说在平常的时间里面哈，就是课余的时间，我抽出一些时间固定参加学校一周一次短短的那个团契。那这个团契通常都小小的，成长有时候也慢慢的，有时候成员大概两三个人，有时候大概八九个人哈。不过呢，就是说主的应许总没有落空啊，因为主的话、主的同在都在那里。那就是其实差不多就是说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在莱阳女中有师生团契。那时候师生团契其实很少，就是差不多是我到那里，然后后来的一位同事，我们就一起这样聚集。那这个同事其实相当有恩赐，那就是陈锦秀姊妹，那由她来带领，还有就是由另外一两位长辈带领。那我们就是借着唱诗啊、祷告啊、分享像那个路德记的经文哈，那把福音传出去，那也从其中呢，我们结出了一些福音的果子。那这几年我在北语女中哈，我们也是，其实我大概民国72年的时候我到北语女中来，那个时候好像我所知道的好像没什么团契啦，但是有一个同事他非常的认真传福音，那我开始的时候就是跟他有时候两个人祷告这样子哈。后来那个同事他离开，好，大概其实也没有很久这样。那可是这十几二十年来我们也就是差不多都有那个教职员团契哈。开始大家都是老师们，后来这几年就是有一些那个职员这样。那我们就是轮流由契友这样带领我们也会查那个像什么出埃及记这样的经文。我们的聚会的时间其实很短，尤其在一周改成五天上班的时间以后，几乎中午的时候常常学校会有事情，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个小时，后来我们大概就只有半小时。那不管时间长短，反正我们就尽量到，因为有些时候时间到了，有时候学生的事情啊，或者是学校比如说有时候临时开会啊，都会有一些打岔，可是我们还是都尽量哈。那我也都尽量参加，我们就透过分享，一样跟我们的那个聚会差不多，透过分享带导，然后彼此扶持建立。同时有时候我们也会关心同事一些需要，我们就在祷告里面提出来。那最近一年我们其实看到一位年轻的同事哈，他非常的渴慕。那我们也很高兴，就是说在上学期末的差不多上学期末的时候，我们透过那个四律的分享哈。那他最后就是决志祷告，确定他的信仰，可是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又觉得，因为他好像受了一点那个什么三大基的影响，那这是什么我并不了解，那所以他就有点摇摆。那我们契友们呢，也正在一起祷告，也在求主给我们智慧，合适的方式，就说希望主能够兼顾他，我们也能够再邀请他，有机会在一起，追求，那这几十年大部分的时间哈，是我的工作哈，那我就照着我所知道的，就是说我所知道的一个，比如说一个专任教师，还有一个导师，该有的职责是什么，我就尽上我的本分。那对于我初次见面的学生，或者是说在他们毕业的时候，或者是透过圣诞节的时候呢，我大概就会送给他们一份小小的礼物，好比说品格卡哈，那个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主学也有用， 就品格卡，还有经文卡片啊，或是荒漠甘泉啊，或者是像凤凰花开、考生秘籍，或者是海天游中哈。有一两位学生，如果他们毕业后要到国外去深造，就是其实这我刚刚所讲的那种海天游中这一类的，就是百宝书。百宝书有好几个，我都觉得很好用。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在祷告之中，然后就送给有需要的同学。有时候好比说像那个亲子连心，哈。就是如果跟家长有时候谈到，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有需要，然后就给家长，就是类似这样。那就总是说盼望他们的生命因为这样而有一天被主摸着，被主改变，向主敞开。那这样撒种的方式到底能够有多少收成，其实我不知道。不过就是说即使不多哈，微乎其微，主还是纪念。差不多在十几年前，差不多在十年前吧，我并不确切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从宜兰来的电话，那是我就是以前在莱阳女中的学生，他正好他现在其实已经那时候已经在莱阳女中任教，他那时候是差不多不晓得是受洗前还是后，他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我那时候心里好安慰，我也觉得非常受激励。那另外就是差不多也可能是在前后那一段时间，我也碰到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是目前在我们北投复兴高中任教，那他是北一女中毕业的学生，他告诉我说他跟他的先生他们都已经是信主了，而且他们是在北投的十二会所，就是召会的十二会所聚会。哎呀，那一次短短的相遇，我也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哈，我就觉得主真的是纪念。那最近五年多来哈，我觉得我依然是很努力的，就是做到专任教师跟导师的基本要求。虽然最近的一些环境啦，我自己的身体啊哈，体力啦各方面，我觉得是不太一样，但是我还是尽量努力。所以靠着主的恩典，我学习这五年来。五年多我学习更多的抓住主，把主摆在我跟学生之间。好，那比如说哈，我上课之前我会就是有一个祷告，在灵修的时候我会为班上这样名字这样念一遍。好，那在走到教室的时候我会就是也是祷告，这样很快的，有时候是很快的这样子。那在改周记的时候我也会就是仰望主，那求主抓住我的手，给我智慧，怎么样来改周记，回答孩子们的问题，或者跟他们起共鸣。那就是这样，我就求主说作王掌权，也赐给我力量哈，好让我言行能够合乎主的旨意，让主的荣耀更多彰显。这段时间在教职员团契，就说我过去这五年来哈，那我就觉得说教职员团契给我的扶持，还有我们教会祷告小组给我的扶持，还有我们的那个我们今天张丽芳姊妹好像哈，就是平常张丽芳姊妹过去在两三年前她也付出一些爱心的行动，就是我只是做信差，她会拿一个卡她会用卡片或小礼物给我当中的一位学生哈。就说至少我知道目前在就是我刚刚这五年来的一些学生哈，有两位他们各自在大一的时候参加查经班，其中一位就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张老师，他给礼物的那一位，他叫陈义化，他目前还持续的就是参加学校的查经班。那另外呢，也有一位学生哈，他是在毕业的时候，那个学生呢，其实有一段时间让我感到我非常的需要抓住主来给我爱心跟耐心。可是那个学生在毕业前夕的时候哈，他很高兴的接受我送给他的中英文对照新约圣经，然后答应说指定考科完毕以后他要看一看这样子哈。 那另外还有一位同学，他在大二的时候他选修英文的圣经文学课程，那表明说他要多多的认识主还有圣经。这是我想我对于学校的这部分我做的一点点分享。另外一部分我要稍微提一下我家人的情形哈。我在20岁信主，我大概是大二的时候，那我到了大三就升大三的暑假我受洗。那我在家人传福音这方面，我一直觉得是我需要用信心来依靠主并努力学习。刚刚红颖他们提到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是我非常需要的哈。那其实20岁左右我决志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提到耶稣那个十字架伟大的救恩。那我爸爸那时候他就说，哎呀，那个是洋教，信教就是忘恩呢哈。他就用这样的说辞就拒绝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到现在呢，他对耶稣基督其实他还是抱着拒绝往来的那种态度哈。那我妈妈呢，其实她承认耶稣的保守能力，那他在需要的时候他真的也是跟着我一起做思虑的那种，有没有那个后面的祷告说，耶稣我需要你，希望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可但是他目前还没有全心这样子来投靠主。因为传统的那种习惯啊，好，就是他差不多70多年他向来的习惯就有拜拜的习惯，还有就是因为我爸的关系，所以他觉得说他目前还不适合虽然他觉得是一半一半了，目前的那个距离以前他距离得救是比以前更近了。那虽然这样，但是既然主应许说一人得救就全家得救，你当信主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主既然有这样的应许，那而且还给我机会，真的是非常好哈！我还跟我爸妈一起住，一起生活，所以我就学习以牧师所提到的，常提到的《民数记》24:17，就是有时候我跟我爸妈他们一起吃饭呢哈，那我就会做这样心里默默的祷告，我看他不在现实，我望他不在今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我就学习抓住主的应许，那学习撒种的功课。差不多4年前，差不多这个时候前后哈，那个夏天呢，我阅读了丹尼斯雷尼哈和大卫波伊所写，那由陈明芬大概姊妹所翻译的，就是它的英文叫 The Tribute and the Promise， 中文它把它译成那个叫什么尊荣父母带来祝福。好，我阅读的那本书我心里好受激励，好受感动，那我就照着书中的建议哈，我就切切的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那写感念文这样子，那就是借着这样子就改善我跟主耶稣还有改善我跟爸妈就是父母亲的那种家人的关系。那我呢也多买了几本然后就分送给我的弟弟妹妹们，因为那时候我姐姐他们不在这边。好，那同时呢我就说希望他们参考，并且我也邀请他们说，哎，他们也来写感念文，好，给爸爸妈妈当作生日礼物。我爸妈他们农历生日是同一天，对我们子女来讲太方便了哈，我们不需要花很多的心思说爸爸妈妈爸爸的生日那一天，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妈妈另外一天要做什么，不需要。那所以虽然我的弟弟妹妹他们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可是他们觉得哎这个想法还不错，他们同意了哈，所以他就说在大家的努力底下啊，那我们那一年呢，就大家这样子一起写，然后在爸妈生日那一天呢，我们就念出来。所以那一年呢，就是差不多夏末秋初的时候，我爸妈他们过了一个跟以往不一样的生日，哈。 那一年多以前哈，我弟弟，我有三个弟弟，他们就在想应该怎么样为我庆祝生日。好，那这是我要避开的问题。那因为就他们来讲，就我妈妈来讲，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生日了哈，超过五十半百。那所以我就顺势邀请他们来参加教会圣诞节。那时候差不多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是圣诞节前，我就说那你们来参加教会圣诞节的相关聚会好了哈。虽然他们那时候对那个教会聚会根本不太有兴趣，可是他们呢，还非常配合哈。啊，他们那一次除了我的大侄儿没有来以外，全家大小三个家都来了哈。那至于就是过去这一年来，我因为课业的关系哈，我跟我的大侄儿就多有接触的机会了哈。那这是主给我的机会。那我这个大侄儿哈，我跟他谈到思虑的时候，谈到那个两个不同生命就是两个圆圈代表不同生命的两个圆圈的时候，我问他说你觉得哪一个好？他觉得自己管理自己还是比较好。我那时候觉得好，那就给我耐心哈。那不过呢，我觉得就是借着课前的祷告，有时候我会在一个同事的提醒底下，我有几次我尽量是这样，就说即便他是张着眼睛，他觉得不怎么样，那我还是就是我就闭着眼睛，我说那我就祷告，你如果可以你就跟我一起哈。就是课前祷告这样。那还有就是祷告小组的背后的扶持，那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一些变化了哈。那我也相信主会使他的心更柔软，更适合预备接受主。那最后我也还是要感谢主啦，因为还给我家人也给我机会。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大概第五节吧，他说因为我们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我一方面呢就是祈求主用他的全能跟圣灵介入，增加我家得救的人数。一方面我也要继续站在主应许的磐石上，直到主他的应许，就是全家得救的应许成就在我身上。来，我的分享到此。
我刚刚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月英姐妹，跟她有特别的渊源，因为我们1978年我们到宜兰去的时候，他也在那边，所以我们在那边一起在一起5年。我们到士林开始的时候，1983年，他刚好同一个时间他工作换到北一女来，所以又跟我们在一起。刚刚他稍微提到在宜兰南洋女中的情形，也许像他讲的，他觉得他不是像他另外一个同事有比较亮丽的恩赐。那个同事现在在高雄喜安堂是全时间的传道人，那个时候也跟我们在一起。可是我想大家听得出来，除了他刚刚提到的他自己本身直接做的福音工作以外，他刚刚提到一件事我觉得很宝贵，我也觉得也许我们有的人扮演这种角色我觉得很好，就是你可能在旁边协助不一定是你自己一个人的福音出击让人信主，可是传福音有的时候一个整体的行为哈，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有的时候有人撒了种子，另外一个人把它拆毁了，对不对？可是如果能够成为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大家都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舍己，让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我觉得那个是传福音的秘诀。所以不只是我们个人，我们常常留意成为一个很好的助手，很好的协助者，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 休息三分钟好吗？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如何回答慕道友的问题。其实这个是好几年前我要弟兄姊妹把他们可能遇见有人问他们的问题，或者他们自己替慕道友想到的问题，还有如果他们觉得可以建议怎么样回答问题，我们把这个写成讲义哈。有没有讲义？没关系，再来。那这些答案当然不是标准答案哈，而且你越传福音，其实越会知道一件事，就是同样问一个问题，不同的人，你有可能要给他不同的回答。就是同样一个人问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时间给他不同的回答。有的人他们同一个问题会问你很多次，我老爸还没信主以前就问我一些问题，问很多次的。他差不多每一次他很少问我问题，可是如果要问我问题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叫地上有太平，而是要叫地上有纷争，父母跟子女夫妻之间。我的印象中我每一次跟他回答都不太一样。也许你应该先想到这个观念哈，就是不要有一种觉得说这个好像一个制式的回答，一个标准的回答。所以我们写在这里的东西其实想要表达一种态度，一种观念，过于一种答案。可是有一些答案还是有用处的。那我说的态度观念是因为如果你以为这样回答就能解决问题，那就糟糕了啊！也许有的时候有用，有的时候会没有用。比较糟糕的是有的人当他遇见没有用的时候，因为他曾经这样回答有用，当他遇见没有用，他就认为是别人的错。那我们不要这样认为，其实那不是这样的。我再一次说，我们传福音如果根据圣经，它是一个生命的传递，而生命的传递从来没有别的原则，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走的原则。如果耶稣知道别的更好的原则，他就会那样做，可是他不知道一个更好的原则。第二愿就是经过十字架，经过死，愿意付代价，愿意舍己，然后生命会出来。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人有一些技巧，有一些方式好像有用，可是我还是觉得如果他的技巧方式真的有用，应该是里面有人愿意舍己，有人愿意走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面。那这些其他的技巧或者答案或者做法才会真有意义，否则即使你得着一个人到教会来，那个是真正的生命吗？我不知道。如果你不是走生命的法则，还是得到人来教会，我承认我会这样想，有可能不是因为你，而是后面有别人祷告。因为我一直相信那是一个生命的法则。所以我们虽然写了，就像有人问我说，你这个讲义都已经写得这么详细了，每一个题目都有答案了，还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我跟我太太就不一样，她有时候觉得说，如果把讲义写得那么详细的，还有什么好讲的？那我也同意了。所以我常常给大家讲义以后，就真的讲的时候就好像跟讲义无关了，另外讲一些别的东西。可是我想单就的这里的回答的那些答案，可能也是帮助大家有一些有一些想到一些法则，一些态度。这里有一个问，第一个问题说，我很想信耶稣，要怎么做呢？哇，我们多么盼望我们遇见的问题都是像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弟兄们，我们应当如何行？已经就是你要只要告诉他怎么样做。我担心的是有一些弟兄姊妹真的有一天你遇见有人这样问，你并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并不是人家这样问就好像 就好像一定会得到美好的结果，不见得，因为 他想要真正的经验主，你要能够帮助他经验主。那如果你受过势力的训练，我想至少在这里你会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可以告诉他。有的时候遇见这样的人，你不一定要从第一例告诉他起，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从第一例讲起，可能讲到第三例的时候，他已经觉得那不是我的问题，说不定他的火热已经被你打熄了一半了，何妨从第四律直接下去，就教他怎么样祷告，是不是？刚刚叶英姊妹提到她的侄儿吗？还是弟弟说他宁可选择，他自己管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们听过我最起头做的传福音训练讲四律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标准答案，应该说标准的反应，你不要太搭理他这些事，也不要太失望。你说哦这样子啊，然后你就翻到下一页说这里有一个祷告，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做这个祷告。有的人会前面说我要选择自己管理自己的生命，可是后面他会祷告说主求你来管理我的生命，你相信我，有这样的人。所以你不要被他骗哈。那如果有人，我再提醒大家，很多弟兄姊妹也许已经很熟悉的，这是我一起头讲。如果一起头你问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你说你现在的生命是哪一个圆圈，是自己管理的还是耶稣管理的？如果他指着耶稣管理的那个圆圈，有一些弟兄姊妹真的很憨很直很呆，他们就会说不是，你不是这个，你是这个。奇怪啦，人家都说他是那个，这个就是很习惯把还没有认识主人跟我们截然划分二分法那种习惯，所以常常带着对立的那种习惯带来的影响。如果人家这样讲，你就笑一笑说哦这样子啊，你也不要就宣告说哦那你已经得救了，你不需要后面的话了，你还是可以翻到后面一页，你要不要做这个祷告，他很可能还是要做那个祷告。你真的遇见有一些头脑很清楚的人，他说是这样就一定不是那样，好，那你刚刚那些我刚刚讲的那些你大概都不会得到很顺利的这个进展，但是你的那个态度我觉得仍然会对他产生影响，你相信我。因为你没有跟他对立，即使他一直想要制造对立，可是你没有。事实上我们怎么能可能跟人对立呢？我们不是神，我们是审判神判官，他还没有认识主，我们为他可以有负担，可是我们不需要审判说你没有得救，你应该下地，我们不需要这样。五旬节那一天，当犹太人一群犹太人问彼得说我弟兄们我应当如何行的时候，彼得知道怎么回答他，对不对？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们也从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开始，那就直接的就指出一个得救的道路来。那我们要随时预备好，我想你听我这样讲会有一点能够揣摩明白，如果你的心不是常常有这样宽广的心，你只有一套东西阿司匹林，无论什么病就掏出这个药方来的话，那么你遇见这些你可能会很错愕，你可能会说还没到那个时候啦，从头来，再从你要讲的一定要从那里讲起。真有人是这样， 我看过人家这样传福音的，人家已经靠近那个得救的门，已经站在门边，就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告诉我临门一脚进去，你硬把它拉回最起点，说要从这里开始，要从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知道不知道关于进化论的事情，从这里开始讲讲讲，讲到那边的时候人家已经对得救不一定很有兴趣了，你懂吗？所以你明白这个不是技巧问题，这个是什么？生命的问题。你是不是那么充满了自己？这个第二题说我想信耶稣，可是为什么基督徒不拜祖先？ 如果我们常常是一个对立的心态，遇到这些问题，通常越回答，可能那个对立会越鲜明，我们就会觉得哦，现在要为主站住，要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要不拜祖先，因为拜祖先是拜鬼，因为那是拜偶像，我们这是敬拜真神，就一定要把它扭转过来。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你一定要明白，问这些话的人，可能其中有一些人，他们的问题并不在那里，他们并没有对立的情况，他们只是因为不明白他们过去的观念有一些负面的观念。我遇见过好几次，有的人对于基督教用一种非常强烈的对立的方式在跟你讲话，当他们提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笑一笑，没有跟他争辩。通常我遇见这些事，我会想办法引开话题，还是要回答他这个问题，可是我要引开一个情况，不进入这个争论，因为这个很难讨论的事情。因为他的观念里面是认为你们基督不拜祖先就是不孝，就是不知感恩，你很难跟他争辩这些事情。何况他还可以举出实例来，他看见有某一些基督徒怎么样不孝，类似像这样。那我想我们争辩这个通常没有什么很好的后果。可是如果你讲一个话题，讲一个也许你自己的例子，你怎么样对待你的父母的，或者你看过的丧事，那为着这个，我就觉得如果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人有丧事，也许跟你无亲无故，教会报告说如果你能够去扶持那个聚会很好啊，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即使你因为上班别的原因不容易去，至少我们不时的有这种服侍，至少哪一次你下定决心想办法要去一次。如果在比方像我们的教会聚会的几年以后，有一天你自己遇见丧事的时候，你说我完全没有参加过别的丧事，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或者参加一个婚礼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会觉得当然你已经遇见那些事情，我不会在那里责备你，可是我会觉得你很奇怪，因为有很多的机会，对不对？这就像教会办了很多次的布道会你从来不参加一样，因为我们一向把婚礼跟丧礼界定为是传福音的聚会。你可以在那边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你可以听见一些说法，有一天你可能用得着。我经常在那种场合里面我遭遇的情况，后来成为我在回答人家这些问题的时候的材料。那我的父亲在前几年过世，光我父亲的例子，因为那是我自己亲身经过的，我经常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在给别人讲的时候。我曾经很多年前我父亲刚去世之后，我就曾经心里有一个不怎么说出来的祷告，我也不确定主会同意，但是我确实有这种想法，说主，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虽然他信主好几年，一直到最后几年他才比较像是心灵的福音啊，而且我也好像没看过他去给人很积极的传福音带人信主。我心里有一个想法，说主，我讲他的见证如果因此影响人归向主，可不可以算他的账下？那我发现我讲他的见证很有帮助，因为一讲我不是在讲道理了，听的人也许原来是因为他的儿子啊女儿信耶稣或者是怎么样，满腔怒火要跟我争辩说你们信耶稣人不要祖先了。可是当我引到这些，提到我的父亲怎么样，提到我们怎么样给他办丧事，在这种背景里面，我如果顺口给他讲一句话，说人我们台湾人都说生前一粒豆看牙需要拜低头，就是生前孝顺父母一粒豆子也胜过死后用猪头来拜他，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当我有这个背景的时候，我在讲这个话，多半他们都会点点头同意这些话，因为这是不信主的人自己讲的话。可是如果你正在辩论的当中，你给他讲这个话就不一定有效，你懂那意思吗？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你也可以说技巧，可是一个态度，一个生命的态度。 这个、第三个问题说我想成为基督徒，可是家人如果要求我拜祖先怎么办？我不确定你会不会遇见这样的慕道友哈。其实已经遇见这个慕道人，应该觉得跟告诉你说我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一样，都是一个主的一个赏赐，就是主耶稣讲的，有的人栽种，有的人浇灌，可是也有的人收成，主给你收割的喜乐。不过你可要好好收割，不要乱割一通，结果稻子全部都掉在地上。我们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由规条组成的，通常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结果都不会很美丽。要不就使对方知难而退，觉得说信耶稣那么难，我做不到；要不就有可能虽然他踏上去了，可是也许有好几年他跟他家人的关系会很不好，而教会会美其名曰为主受苦，可是不一定，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愚昧造成的。也就是我们从一起头就训练了一个刚刚进来的人去造成对立，有汉贼不良立的想法。我们只要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还有一些行为，甚至有可能信主了两三年，还有一些行为根据圣经判断是很可怕的罪，可是不是像拜偶像啦、淫乱啦那么明显在外的。主有那么快对付你吗？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人他的背景使得他对于这个关于拜祖先跟家人的冲突比较不是那么快能够站立得稳，你就非要认为那个是出信主必须修的一门课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同情心、同理心，想一想这些事。我不是说允许一个人哇继续在那里拜拜然后信耶稣，不是这样，但至少你不需要用一个好像一个绝对的法则这样跟他讲。在这里我们常常可以用到我在讲教牧协谈的时候常常告诉你的一个法宝，叫做你觉得呢，跟他说你觉得呢。当然你不是每一次都直接这样回答，你还是可以稍微跟他聊一聊，不要那么快告他不可以，而是如果人家问我这个问题，通常我就会先了解他的家人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想办法问一些问题，弄清楚一件事，就是这个人在他家里面讲话有没有力量。你知道吗？有的人虽然来问你这个问题，他有可能在家里面说一，包括他父母在内没有人敢说二。这种人如果你告诉他说啊，你就顺着你的父母啦或什么，你没有必要这样跟他讲。他虽然来问你，他其实非常能站得住的。这种人你可能要告诉他，他站住应该如何站住，怎么样像但以理一样在为真理站住的时候用委婉的语气，用 feel sorry 好像觉得抱歉那种态度去拒绝做他不要做的事情。那个可能会建立他，一方面他站稳了，一方面撒下一些美好的种子，对他家人后来能够归向主有撒下美好的种子。我们就说需要看远一点，我们在传福音给人，不要只是说赶快把这个拉进教会里面来，好，快一点跟外面的人所有他的亲朋好友隔绝起来，让他能够好好信主被保守在一个安全的情况里面。第一要紧，我们不要随便这样想，有一些人确实需要这样，但是你要先弄清楚他是属于哪一种人。如果他是那种很弱的人，家里说什么他就很难拒绝的这样的人，那么你不要那么快告诉他说你要为主站住，有的时候那是危险的，因为他信心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你可以先告诉他说你先不要烦恼这些事啦，你自己到时候看怎么样平安你就怎么样做，可是你可以先做什么，给他一些积极的建议， 然后有机会就给他做见证，讲到耶稣是怎么样一位神，像这样。有的人你讲完以后，很可能他自己就打定主意他要站住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那样的人他不是因为你告诉他说必须这样做，而是他心里面想要站住，那就完全不一样哦。他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会有力量站住，他自己学习去信靠主。所以我们在服侍人，怎么样帮助人变成真正的是被带到主的面前，这是很要紧的事。保罗很清楚地讲，有的人服侍不是这样，他们服侍就是很快把它弄得很整齐，大家都一个样子，他们也比较能够夸口啊，你看我服侍得很好，教会大家都是这样，可以的，教会你可以把它弄成像军队一样，而且还有圣经根据，我们都穿上全副军装。可是不是的，那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啊。所以我们怎么样依循不同的人来有不同的帮助他，这是一门学问，对不对？我没有办法给你讲的完全，可是我希望能够种一些种子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学习像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想，我不知道在下一次的侍奉训练我们还会不会继续讲这些，就像人家讲的，反正题目答案都写得很清楚了，自己回去可以再看一看哈。我还不确定，到时候我看看主怎么样带领，或者继续讲一些东西，或者我们有一个新的题目啊。可是我期待大家在看这些讲义的时候思想这些事，还有你自己在面对你主给你机会你去传福音做见证，或者这样撒一点种子的这些对象的时候啊，随着跟他们之间的互动，你自己也不时的一边做一边揣摩思考，可能你从那里会学到宝贵的功课，好不好？我想我们中间有的人还是比较习惯规条式的，那我也不期待你立刻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但是你总要有的时候往我讲的这一方向多挪一步，那你就会有一点不一样，尽量试试看，你会逐渐的发现你有一些东西会发现，当你做了以后，你不会好像只是把你的一个担子卸给别人的那种快乐而已，而是你会发现在别人身上他的担子被除去，他自己晓得依靠神的，你感受到的快乐那会不太一样，好不好？我们都这样来试试看。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弟兄姊妹们在工作岗位上忠心地为你站住，为你做见证，也参与探访传福音各样的侍奉。求主耶稣加添我们渴慕要你的心，主叫我们里面常常地来渴慕追求你，好叫我们身上充满了你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能力的恩膏，还有爱的恩膏，多多赐给我们从天上来智慧的话语，知识的话语，好叫我们知道如何与人交接，适时的把种子生命之道栽种在他们的里面。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这是撒种的季节，也是丰收的季节，叫撒种的和收割的都一同欢喜快乐。主，你要更多把渴慕的人诚实寻求正道的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来，也带到聚会当中来，你也常常的差遣我们去你要我们去的地方。主，叫我们更明白你的声音，更认识你微小的声音，好叫我们没有错过你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你真的要赐给教会更多的果子，好叫天父的名字可以得着荣耀。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下礼拜。